主日平安，感谢我们的敬拜团队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诗歌的敬拜，希望我们的心态已经被预备好，我们一同来接受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让我想起好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我还很年轻，我跟我太太就搬进了一家新的公寓，在美国嘛，就时常要搬家。那搬进这个公寓以后呢，我买了一个书架。那个书架呢，运过来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的，是一块一块的板，要自己去把它组装起来。我当时拿到这个盒子，我说这种组装的事情我们做过多少回了，什么桌子啊、椅子啊、这些架子啊什么，这搭过好多回了，所以我想就不用看说明书了，自己拿起这些板，反正没有多少块板嘛，就自己就把它给搭起来。后来搭完以后呢，我的太太跟我说，咦，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粗糙的这一面是向外不是向里的，是向上不是向下的。我说哇，这个是装错了，没有看说明书，自以为是就把它给装错了，只能乖乖的把它拆了又重新再装起来。那这个故事呢，让我想起我们这段时间在探讨的这段经文，就关于基督徒的品格的这样的这段经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活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5到10节，好吧，一起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这几样的品格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我们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闲懒不结果子，我们也会永不失脚。那在几个月前呢，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信心。信心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入门，信心让我们与神重新建立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操练下面的这些品格。然后几周前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德行，就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那德行呢，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关于我们的世界观的改造，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世界观，以至于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能够做得符合神的心意。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德行要加上知识。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把那个书架给装反了，就是因为缺乏知识，也缺乏这种谦卑去寻求这种知识，所以导致错误。那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信仰旅程当中，我们不希望犯这样的错误。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品格的操练，就是我们的知识。那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形态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具备怎么样的品格。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讲到知识哈，首先问一下大家，我们作为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具备知识？我们不是 有了简单的信心，跟随神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彼得后书这里告诉我们，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呢？这是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从箴言十九章第二节，心无知识的，这个心无知识的，在很多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是这个很著名的这个短语啊，叫 zeal without knowledge， 就是我们有热情，但是却没有知识。这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所以我们要具备有知识，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跌脚，我们才不会犯罪。那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保罗这里讲到那些犹太人，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后面接着说，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真知识，所以呢，他们就自己创了一套理论，他们自己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让他们去因信称义。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得到神的接纳，得到神的青睐，结果呢是走错了路。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在路上开车的话，我们不看地图，我们也不听这个 GPS 的引导的话，我们自己想当然的去开，我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们想当然以为这样开就对了。很有可能我们开得越快，我们离那个目的地会越远的，是不是呢？所以作为基督徒，拥有正确的真知识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指南。没有真知识就会让人迷失道路，不管是当时的犹太人，还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做所有的这些决定，如果我们不知道真知识，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走岔路。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节，这是保罗给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一个寄托，他为他们的祷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爱心，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心，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爱心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是建立在这个知识和各样见识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的爱心不是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很容易就会被带偏，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种溺爱，一种泛滥的爱，没有原则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思潮的冲击之下，我们很多基督徒觉得自己是被逼到一个角落，别人都来指责我们说，你们怎么没有爱心呢？你们为什么要批评指责别人做错的事情呢？不要看见就好了嘛，你就包容他就好了嘛，你们怎么没有这种包容心呢？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也有很多的教会或者是很多的基督徒就放弃原则了，就说，啊，就包容就好了，什么也不说了，就接纳就好了。但是我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是一堆垃圾你也去包的话，你把它包起来你会怎么样？你就会臭掉的。如果是一团火你去包它的话会怎么样？你自己就被烧没了。当今很多的教会就是在放弃原则，很多的信徒也是放弃原则，结果是自己的崩溃，自己被完全摧毁。所以 我们的爱心要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才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分别是非了，你就接纳就好了。爱嘛，我们要有这种博爱，要全然接纳，不要再去讲究是非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按着真知识，我们要知道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这才是一条正途，这才是真正的爱。那讲到真知识，那真知识跟学问有什么区别？我们这里好多都是搞学问的，都是有两把刷子的。那真知识是不是就是学问呢？学问是不是就是真知识呢？我只能说不一定，取决于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学问。我们看保罗，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对不对？但他在信主之前，他是逼迫教会的，他用他的知识，他用他的学问来逼迫教会。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他的生命被翻转以后，他就用他的学问来为神争辩，他用他的学问来传讲福音。之前的学问让他自高自大，让他去逼迫教会，那不是真知识。之后呢，他用他的学问来传扬福音，为主做工，那就变成了真知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学问让我们膨胀，让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那这个学问反而成为了一种阻拦，成为了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阻拦。但是如果我们的学问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的越多，就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也越多。通过我们的学问来认识神，这个学问就成为了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助益，帮助我们去更加认识神，这就成为了真知识。所以要拥有真知识，是从认识神开始，从敬畏神开始。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同时呢，真知识也能让人得智慧。箴言九章十节大家都很熟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可以让我们有这个真知识的开端，也可以让我们得到智慧。这两节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我想起我的太太在怀我们的大女儿的时候，当时我们的英文名字都想好了，但中文名字一直没有定夺，要取什么样的中文名字。有一天我从床上起来，就神就用这个箴言九章十节来跟我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就决定就给他起名字叫敬华，就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中文名字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呢，真知识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想象，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经验，真的知识是从神的话来的，是从神的话来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其实是他的最后的赠言。 这里讲到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就是在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一定是会背的。你讲到什么？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与教导、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圣经的话的重要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能够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知道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拥有这种真知识，让我们活得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呢，要获得真知识，要从热爱神的话语开始，要从热爱神的话语开始。在诗篇里面，我们最近，我们如果按照教会的读经计划在读的话，我们最近在读很多的诗篇，对不对？那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诗篇是讲到对神的话语的这种尊崇，对神的话语的这种羡慕，对神的话语的这种赞扬。其中有三篇呢是比较突出的，就是诗篇的第一篇、第十九篇和一百一十九篇，其中都讲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美，何等的甘甜。然后我们热爱神的话，追寻神的话，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所以这三篇诗篇，也有人把它们叫做律法诗篇，就讲到神的律法是何等的甘美，何等的甘甜。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我想大家也都会背了，对不对？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变为有福。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当我太太在怀我们老二的时候，当时我们不知道是男孩女孩，我们就有这种感动，说如果是男孩的话，我们就把他起名字叫维华。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后面讲到是很美好的一幅图画，对不对？它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何等 美妙的一幅人生的图画，对不对？这里讲到的唯是心字旁的，是从心发出的这种唯一，把神当作是在心里面的唯一，不是口字旁的哈，口字旁就心里就是口里说说而已的，这是从心里发出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名字毕竟有点男孩子气嘛，所以生下来是女孩，所以我们就没有用这个名字，我们就用了诗篇一百零三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我们小女儿的名字叫颂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如果以后你要给孩子起名字的话，这个维华这个名字其实是挺好的，可以给孩子奠定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基础，对不对？一幅蒙神祝福的图画。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这是何等美好的对神的话语的追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我刚才说我在组装那个书架的时候没有看说明书，然后就犯错误了。那我们过我们的人生呢，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说明书呢？我们是被造的，那我们作为被造的，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用途的，被造的东西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用途，一定是那个创造者来给他赋予一个用途， 赋予一个使命，是不是呢？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说明书来使用一个产品的话，一定会出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买一辆车子回来都有一本厚厚的说明书，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车子应该怎么样运作，怎么样用，但是呢都是符合这个说明书上所写的这个操作规程的。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规程来做，不按照这个说明来做，一定会闯祸的。我们买回来的是一辆车子，你把它当作船来用，那肯定会出错，肯定会闯祸，是不是呢？所以我们的人生有一本说明书，就是这本圣经，就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善用我们人生的一本说明书。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说明书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用途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才能够活得有智慧，才能够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怎么样去追求真知识？我们要追求这个真知识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律法诗篇，是诗篇第一篇十九篇一百一十九篇，我们已经读了第一篇和第十九篇的两节的经文。那我想现在我就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十七节到一百零四节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追求神的话语。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祝福？这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十七到一百零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就近神，怎么样来追求神的话语，然后我们从中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变，怎么样的益处。首先我们看第一段，我们分开几段来看啊。首先看第一段，就红字的那部分，是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们来做一个填空。所以热爱神的话需要投入我们的什么和什么？要投入什么？要投入时间，对不对？终日的不住思想，那叫终日的去做，是不是要投入时间？那还要什么？大声点说。精力，对不对？精力是对的，但我这里的答案是投入我们的时间和心智，投入我们的时间和心智。刚才我们读到说什么？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里呢，是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就你有空，你就会去反思一下神的话是什么，你去爱慕他，你就会去思想它，你去思想它，你就会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这样的话，你的行事为人，你所做的决定就更加符合神的心意。这个爱慕神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让我想起当时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是三十多年前了。那时还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到回中国，这个电话费很贵的。我们用那种电话卡，一分钟就好几块钱，所以不舍得打电话，所以当时呢就靠写信。所以每当收到家里来的家书的时候，哇，就觉得非常的宝贵，一遍一遍的读， 然后读完以后放在枕头下面，有空的时候再拿起来读。那如果你是谈过恋爱，你就更加知道，你收到情人给你写的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珍惜，对不对？反复的去读，生怕读漏了什么弦外之音，是不是啊？生怕错过了一些重要的细节。那神写给我们的话呢，我们也应当有这种热爱，有这种渴望，有这种渴求，去多了解，多知道。我自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的一两年里面就终日思想神的话语的心得。我们都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不是特别令人如意的一些事情，也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些事情。所以为了处理教会的事情呢，有时候真的自己觉得非常的沮丧。我明知道神说要我们要喜乐，但是我却喜乐不起来，心里面有很多的五味杂陈的这种感受，非常的沮丧，整天都是愁眉苦脸。但有一天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见证。有一天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就想，我不这样下去那又怎么办呢？那这个声音就跟我说，你要靠神的话语振作起来。我说，我怎么样靠神的话语振作起来呢？神很多话语我都知道了呀，我还是振作不起来啊。每天要面对很多的这些复杂的事情，不断的被攻击，被诋毁，我怎么能振作得起来呢？然后这个声音就跟我说，你去把以弗所书背下来。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说，这个不可能。我说，我年轻的时候都试图背过以弗所书，全部都是半途而废。我现在都已经年纪都已经那么老了，我怎么可能年轻的时候都做不到，我现在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所以一开始我非常的拒绝，但后来这种感动不断的在我心里面催逼我，不断的在催逼我。我就说，好吧，我就试一试吧。我就从一两节开始背。我当时用的方法就是晚上睡觉前背那么两三节新的经文，复习一下背过的，然后背一两节新的经文。然后如果半夜醒来以后呢，就会去回想一下，哎，睡觉前所背的经文是什么，然后回想着回想着又睡回去了。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就在回想，哎，昨晚上背的新的经文是什么。有时候能想得起来，有时候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就再去查一查。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昼夜思想，对不对？睡觉前跟醒来，一个是晚上，一个早上，那不是昼夜思想吗？这个很初级的啊，第一步的这种昼夜思想。哎，我觉得后来效果还不错，慢慢的就一大段一大段的就背下来了。过去年轻的时候是靠着本事，是靠着记忆力，靠硬功夫去背，但后来是靠着是对神的一种顺服，带着一种顺服的心态啊，去遵循神的这种感动。后来发现效果确实也不错，然后慢慢就形成一种习惯，就每天睡觉前都会背几节的经文，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醒来的时候就去回想啊，之前晚上背过的经文是什么。结果发现慢慢的就能够背下一段一段的经文，就背下来了。然后呢，去年中的时候吧，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在家教育的，他们现在都毕业了，离开家了，然后我太太就在整理一些他们过去用过的教材啊，用过的一些资料，然后整理出好多的草稿纸。这草稿纸呢，都是一面用过一面没用过的。哎，我说这些纸也不要浪费了吧，我就说我有空的时候我就用这些背面我来默写我背过的一些经文，就把 背过经文默写下来，有时候就用手机录也可以，然后录下来或者是默写下来，再对比一下，就是说那个原文是什么，然后看是默写的对不对。这也是一种巩固，对这种所背的经文的一种巩固，不需要花很多时间的，就有空几分钟就可以写一段，然后去对比一下，然后慢慢的就写了挺多的了。这是我去年照的一张照片，就是所默写的其中一部分。就通过这样的默写呢，就成为一种对这个经文的一种巩固。然后慢慢的，现在已经抄了一沓了吧，抄了一沓，也不是抄，是默写默出来的啊，一沓的这样的纸卷。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操练，其实真的是对自己对神的话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抄了这么一沓，但是呢我还有这么厚一沓的纸，这够我抄好几年。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吧。大家所用的方法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鼓励大家真的去昼夜思想，这是对你的这种属灵的这种成长，对神的话语的了解，一定是大有帮助的。我也想起来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7-9节，就是神吩咐约书亚在他带领这些民众进入应许地之前，他吩咐约书亚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多次的讲到要昼夜思想，终日不住的思想。记住这些神的话，当然是本身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它可以渗透到你的心里面，渗透到你的脑海里面。当你做决定的时候，这些话就会跳入到你的脑海里面。所以当时虽然那个事情并没有解决，但是自己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心态不一样了。当自己心里面有这种仇恨的时候，圣经的话就进来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不需要为自己伸冤，不需要为自己去所谓的去报仇，我们听凭主怒。当我们心里面去记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被别人打压，被别人攻击的时候，圣经的话又跳进来说，那逼迫你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样的话心里面就恨不起来了。虽然自己还有很多时候会软弱，会跌倒，会做得不完全，但是这就是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逐渐逐渐的把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给雕刻出去，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做工，让我们成为越来越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是牢记神的话语，让它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鼓励大家，我们不需要说一开始去背好多的经文，你就从一两节一两节开始，有系统的持之以恒的这样的去寻求去追求的话，你一定能够承受到其中的这种甘甜。我们来看下面一段，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这里我们再来填空啊， 热爱神的话语会提升我们的什么和什么？会提升我们的什么？会提升我们的智慧。我的第二个答案是聪明。会提升我们的智慧和聪明。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所以这里讲到三种人哈，讲到仇敌、师父，师父就是 teachers， 就是教导你的。然后呢，年老的，这个年老的当然是指就是年岁比我们年长的这些人，但是呢，在英文很多的版本里面翻译成是 ancients。Ancients 就是那些古人，那些我们认为很有智慧的这些古人。如果我们去遵行神的训词，去把神的话、把神的命令常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会比这些人更有智慧、更通达，能够更明白。因为神的话，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神的话是大有智慧的。神的话可以让我们不被世界所胜，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到底要持守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说，哎，别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只能随大流，哦，别人都是这样做的。在20多年前，大家都去学电脑，大家都去学电脑，好找工作，大家去学电脑。然后孩子的培养，孩子，别人都学钢琴，那我的孩子也要学钢琴。我们就只能说，人云亦云，世界潮流是怎么样的，我们就顺流而去，我们就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当持守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的品格比我们的才干重要得多。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所胜，我们就有这种力量去抵制这个世界潮流所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看到这幅图画，大家会想到是谁？这个是但以理啊，我听到有弟兄姊妹在小声的说，这但以理，但以理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出来侍奉神，他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呢，他得到了神极大的启示，给他极大的智慧、极大的知识。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这个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个梦，就叫他身边的这些术士们来给他解梦，但是呢，他又不把这个梦告诉他们。这些术士们说，你把梦告诉我们啊，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解梦了。尼布甲尼撒说，我不把这个梦告诉你，我把这个梦已经忘掉了，你们解不出来的话，你们就都要被杀头。所以他们在面临这种杀身之祸的时候，这个但以理站出来，他说，让我试一试，让我试一试。所以他召集他的同伴们开了一个祷告会，然后呢，他就到尼布甲尼撒面前说，我来替你解梦。他不单只是把这个梦讲出来，还把这个梦给解了出来。所以但以理说，在但以理书2:20-21，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所以但以理这个是被神大大使用的这位仆人，他知道 知识和智慧都是来自于神。神的知识和智慧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能够为神做那极美好的见证，让尼布甲尼撒这样的一位不可一世的这样的地上的君王也承认到但以理所敬畏的这位神是真神。然后箴言第二章第四到六节这样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寻求神，怎么样来寻求他的智慧。就是说 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神的话是一切智慧和聪明的来源，我们去追求神的话，熟悉神的话，必不至于让我们羞愧，会让我们大得好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再来填空，这个填一个格子就好了，不用填两个，容易一些。热爱神的话会让我们更加什么？会让我们更加什么？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这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话，对不对？我们没有偏离神的典章，因为神的话教训了我们。你这里可以讲说让我们更加正直，让我们更加品性美好都可以，但是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我的答案，就是热爱神的话会让我们更加圣洁，会让我们更加圣洁。我们得救是一次性的，当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向神发出这种呼求，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但之后呢，我们就走上了一个成圣的这样的一条道路，这个成圣的道路呢是每一天的功课，每一天的改进，让我们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像神。然后过圣洁的生活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望，神说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这叫成圣，就不断的在成为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热爱神的话会让我们更加的圣洁。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我们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神是这样教训我的，所以呢我故意要去犯罪。很少有人这样的，对不对？特别作为基督徒，很少有人会这样的。往往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把神撇在一边了，我们把神的话撇在一边了，我们想着神太忙了，他管不到我，他怎么会在乎我呢？世上有那么多几十亿的人，他忙不过来，他并不在乎我做的这一点点，犯一点点小的罪，对不对？但是犯了一点点小的罪就会有更大的罪。当我们时常牢记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时候，我们以神的话来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南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犯罪，我们就不容易犯罪。当你想要去犯罪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跳进你的脑海里面，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就会更加的圣洁。神的话可以清除我们心中的这种假冒伪善，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假冒伪善，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断的去除去这些假冒伪善的东西。这些假冒伪善呢，就是我们表里不一， 我们都知道这些属灵的口号，我们都知道一些标准答案，每次查经的时候我们都会讲出这些标准答案，对不对？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愿意去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一套做一套。但是牢记神的话呢，会让我们渐渐地除去这种假冒伪善，让我们更加脚踏实地地心甘情愿地来跟随神，去品味他的美好，以及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看到我们需要神，所以我们会牢牢地抓住神，和他同奔天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后半段讲到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就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其实这就是那位恶者要把我们引诱去偏离神的道。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些试探，战胜那个恶者的攻击。因为撒旦时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诱惑我们，用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试图击垮我们。很多时候在不经意当中，这些试探就会来到。但是如果我们牢记神的话，有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就能够战胜这些试探，战胜这些诱惑。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要把从前的旧人给脱去。这旧人是什么呢？这旧人就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狂傲、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夸、我们的嫉妒、纷争、争斗，这些都是我们的旧人的品性。我们要穿上新人，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就是一个除旧来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领受神的道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圣洁。好，最后一段，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这我们会甜什么？热爱神的话语会增强我们的什么？这个不是特别直接哈，它会增强我们的辨别力，它会增强我们的辨别力。所以这个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的时候，我们就借着他的训词，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辨别，我们就会恨一切的假道。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道理，很多时候都是似是而非的，让我们听，哎，这个也有道理啊，我们就被他引偏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纯正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他引偏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假道理，时常的试图要欺骗我们，要把我们带离跟随神的这条路。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知道真的才能够识别假的，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如此的熟悉，那假的一来我们就知道是假的，是不是呢？我们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去学习每一个假的这些学说假在哪里，对不对？这些假东西每天都在出现，你去互联网上去搜一搜，好多那些假教训都会跳出来。我没有时间去学习每一个假在哪里，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有如此的认识，有如此的清楚的知道的话，假的一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味道不对，是错的，这声音不对，一定是不对的。这有点像我跟我家里打电话，对方一接起电话我就知道是谁，对不对？因为我对他们的声音有这么的熟悉，他一接电话我都不用问就知道是谁。但是如果你给我家里打电话，对方一接起来你知不知道是谁？你不会知道是谁的，对不对？你就要问了，你是哪一位哪一位。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如此的熟悉的时候，假的教训一来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们就会有这种辨别力。在这个世界上充斥了这种真的假的，我们的真的假的这种评判的标准是来自于哪里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一件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呢？如果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做评判的话，就不会出差错。但是呢，这个整个世界的潮流是在往相反的方向走的。同样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里讲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就是我们现今这个世代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心背弃神，他们去厌烦了纯正的道理，他们为自己增添好些的这些所谓的师父，这些师父就是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教导，而且是掩耳不听真道，去偏向那荒谬的言语。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训词，不知道神的话的话，我们很容易也会被带偏的，被这些假师父给带偏的。然后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预先知道这些事，我们就要有所防备。我们的防备是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样我们才能够识别是非，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好，我们来复习一下。热爱神的话语需要什么？投入我们的什么？时间和心智，对不对？热爱神的话语会提升我们的什么？智慧和聪明。热爱神的话会让我们更加什么？更加圣洁。然后热爱神的话会增强我们的什么？辨别力。所以热爱神的话好不好？热爱神的话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有一点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善用知识。我们掌握了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背下来，这都是很好的，会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做我们生命的指引。但是呢，要小心我们的这些知识不是用来跟别人吵架的，不是用来跟别人辩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有这方面的功能，但是呢，我们在教导别人、教训别人 我们在督责别人之前，我们自己要教训自己，自己要督责自己，要使自己归正，要使自己学义，不要去卷入到那些无谓的这些辩论争论当中。圣经是用来省察我们自己的，不是用来批评别人的。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25节，这就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们要用这种温柔，要用这种忍耐，而不是去跟别人争竞。改变人心的不是我们，改变人心的是神。当我们用这种温柔，用这种忍耐去劝诫人的时候，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温柔忍耐赐给这些人悔改的心，让他们明白真道。所以我们要极力的去追求知识，这个真知识就是神的话，但是我们要小心善用，要善用这些神的话，让我们成为一个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的人，让我们可以用那温柔去劝诫那抵挡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喜欢争竞的人。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你的话语何等宝贵。主啊，我们就祈求你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愿意更多的去追求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扎根，而让它可以向上结果。主啊，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信心软弱，主啊，就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可以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了解，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能够更加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